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哎，我是阿贵。
阿贵你好，我一直还在想你问我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哎，就是约翰福音他为什么要这样几条线一起写，这种四穿解经法，那四条河一起流。
是是，
因为你看这第一章，它真的是有好多线头啊。
对呀、
这个是跟其他的福音书很不一样，其他福音书是一条线接下来，这个呢从神那讲讲，从人那讲讲，从拒绝他的讲讲，接受他的讲讲，主耶稣讲讲，施洗约翰讲讲。哎呦，你觉得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情节哈、他是四川人吗还是怎么样？
本来这个问题就很复杂。
为什么这个问题本很复杂？因为其他福音书就没有这个复杂问题啊。
这个问题你问我
啊、对啊，我们就是在网上讨论了、
我想你读三部福音书写的都差不多，你要是再出新一部新的福音书的话你要不写的风格别致一点，别人怎么有兴趣看？
你这个叫风格别致一点、哎，你觉得他这个风格一直延续到多远？是整个约翰福音都有这个风格呢还是怎么样？
我想吧，我想他的第一章啊就把这个线索捋理清楚，后面大概就是专题。
我看他越理越不清楚啊，你说理理清楚好吧。后面怎么样？
他把最乱的东西讲完了嘛？
最乱的东西。
对，
道成肉身是最乱的东西。
接着就开始讲约翰做见证，后面的故事就比较清晰明了，反正是讲专题性质的，一个个的往下讲。
你真的是认为是如此哈？
我以为如此。
这个约翰福音，我就是一直很头大。有一件最重要、最让人家头大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这个使徒约翰在说话。什么地方是主耶稣说话的结尾，是使徒约翰的接下去讲。你看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一章十四节，
对对，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好、那这个喊呢，一喊就需要决定他从哪儿喊到哪儿，对不对？你认为他这个约翰、这个是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吧？
对对对、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个大概是约翰，施洗约翰拿着这个高音喇叭喊的，当然是没问题。
对呀、
那十六节呢，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到底是使徒约翰写的呢，是施洗约翰喊的？
我想这应该是回答使徒约翰了。
你认为是使徒约翰是吧？底下还说，
对对对，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觉得十六、十七、十八刚才念的这三句都是使徒约翰讲的？
是的，因为我想约翰他做见证，就是他就是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然后表明他在他以前嘛。后面的话紧接着就是回到那个约翰的他要讲的那个恩典，前面不是讲恩典嘛，或真理的，继续往下讲。
所以他这个是怎么讲？里里外外跳来跳去，是不是一下子讲里边的事情，一下子有他自己的讲评？
这个还好说吧，因为他分了节嘛，大家一般会一节一节的读，我想应该问题不会很大。
你这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啊。
对，就怕他一节里边串起来分段要是分得不清晰的话，一直就会搞混。
这个就变成约翰福音一个很大的特色。什么样的人才会这样写你觉得？
写论文啊。
写论文吗？你写论文这样写的吗？
我想想。
你看新闻记者他在报道事情的时候，他一面报道一面评论的话呢，这个是跟单单报道是不一样的。
但他这里评论比报道要多，我想他可能不算是新闻记者吧，最多是那种评球的时候。
嗯，评球的，哦，这个好，这个好，评球的，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在提一提，有些很多时候是没有意思的，他就开始讲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嗯、
然后呢，大脑精彩的时候，干嘛喊上几句，对。
对对对，或者他那个球打得特别好，那个战术特别好的时候，给你画一画，
对对对、
给你解释解释，免得我们这些外行人看不懂。哦，哎，这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好。哦，所以这个叫做评球读经法，这也不错。嗯，因为老约翰呐、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想他主要就是感触良多啊。
是，嗯，
而且他这个人呢，恐怕已经就是非我们一般人功力所能及了，
毫无疑问。
所以当他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说当他回忆起当年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嗯，
他不但能够对当时有一个很客观的记述啊，像是路加一样啊，他也不但是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出一些印证一样，像马太这些事是为了应验经上记着说，
是
约翰就不是这样子了。约翰他最主要的一个旁白的角色是他一面记，他一面替你解释出来了，
是这样的。
哎，
嗯，
这是蛮大的一个特色啊。好了，那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底下我们就看见这个有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是最早跟着耶稣的人，那里面有没有一个是现在写福音书的约翰呢？这个写福音书的约翰是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之一？
嗯，
这有没有确定说法？
这个我以前好倒是还没有想到过。哎，
怎么读起圣经来漏洞百出？蒙哥问一问，你就说你没以前没想到过
啊？对啊，我们读圣经嘛，就是要读经义，对吧？从圣经里把属灵的原则记下来，具体实践的话就记不住了，偷懒的表现。
好吧，那不管他是不是当初施洗约翰的门徒，他现在在记着这个当初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喊，这喊的时候呢，施洗约翰认出这一位所谓在我以后来的，要成了在我以前的。可是他对于这一位的怎么讲啊，历史意义并没有加以解释，对吧？
他说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不是历史意义吗？
哎，这个是历史，这历史跟历史意义是不一样的。
哦，
这样到底是你追你太太还是你太太追你，这个是历史。
嗯，
可是倒是谁先追谁呢，这个有历史意义啊，这和历史呢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嗯，这个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楚谁追谁了，这个意义好，对我们说还不是太重要。
哦，那你们就是需要一个旁白的，像蒙哥这样、下次蒙哥帮听众朋友搞搞清楚。约翰知道自己的，我们就说他的历史地位好了。
嗯，对。
可是这个在前在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哦，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接着把它解出来的。因为底下他就讲了，他把谁拿出来和耶稣比啊？他就不是施洗约翰，而是谁啊？
摩西。
哎，摩西。
对。
所以约翰这个在前在后只是当时所能看见的，还有一个更你更看不见的，就是从神那里看事情。
是。
神的计划是怎么回事？这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个话你说的有道理，应该不是施洗约翰讲的，因为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光说那将要来的就是你嘛。但这个将要来的和摩西的关系和律法的关系，以及这个耶稣所带来的恩典和真理啊，施洗约翰其实没怎么提的，对吧？他只是预备道路的，他不是解释救恩的。
是
啊，解释救恩是交给使徒，尤其是交给保罗啊。
对对对，
好了，所以这个前前后后从神那里做事，太初有道的神，哎，那个道道成了肉身，在神那里有一个历史性的计划，就是先是什么借着摩西传，然后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那这个中文也翻得很好，传只是传个道理而已，来就是一个怎么样，真的。
哎，对，就带来了。
律法你只能传，哎，恩典和真理你能够带来，
是
你能够带来。
嗯
嗯，但是这个带来呢，这个使徒约翰他还有一个，那真是这个圣灵给他的恩赐啊。为什么我们说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救恩的根基，又是神给教会的恩赐？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讲出来的。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阿贵， 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
这句话很精彩了。
很精彩，精彩在什么地方呢？
精彩的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见看见神，我们以前也蛮疑问的啊。
嗯。
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也看到，亚伯拉罕说是见过神，对吧？
嗯。嗯，
还有些先知也见过神。那到了最后，在这定义是没有见过神，他们看见也等于没看见。
嗯。
那么，在我们看见耶稣的嘛？
嗯。
就是真真实实的看见。
真真实实的看见。
哎，对，我想这个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蛮简单直接，实际上真的是也不是那么好能够体会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算看见还没算看见呢？
嗯，我们两个当然是算是没看见。
没看见啊，那就是那就是约翰看见了，对吧？
哎，可是你要是说没看见的也不真的是如此，因为他所说的表明啊，表明跟看见这两个词儿的关系是什么？你看见，你可以说看见啥，对吧？什么都是看见神。
哎，
在旧约里面，什么叫做看见神？在新约里面，什么又叫做看见神？看见神的啥吗？
对，我想就看见神的作为和他的思想。
神的作为，哦，你看见神的思想，乖乖，
他表明出来了嘛，对吧？
表明出来，表明啥出来呢？表明他的作为，表明他的思想吗？
表明他的心意，是这样吗？
我当然不能说不是呢，有谁能说不是呢？
哦，
你这么好的答案，对不对？
对，如果说是前面讲的恩典和真理的话，它表明的是恩典和真理的。
啊，对了，对了，对了，对，这个所谓没有人看见神，你可以看见神的很多面，比如说你可以看见神的律法。以色列人当初在山下看见摩西上了山，从耶和华面前领了律法下来，他们七十个长老不是又吃又喝观看神，但是他们看见的神是什么神？
我想从第十七和十八节对比的话，可能就比较好看，好理解。因为实际说是律法是本着摩西传的，那我们没有见到，只是传过来的神的话。那后面恩典真理的是耶稣基督来了，那么就是耶稣基督是独生子，他表明了恩典和真理。这个表明出来的是不是就
这里面？当然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它表明的特质是什么，第二个什么是表明，
对
吧？哎，你说从摩西传的律法的确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人所谓的看见神，但你看见神是看见神的哪一面？你没办法看见，至少你没办法把它看清楚，叫做什么叫做神的恩典和真理，对吧？
对，
所以从前旧约的人他看见神他会害怕，他觉得他要死
了，看了神的威严。哎，看的是
我们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定被定罪的。
对对
啊，但是这个表明了的恩典和真理，在十六节里边还有一个词叫做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干什么？领受了。
领受了。
这个领受叫做看见神，因为表明这个字是对着人讲的，神不用对自己表明，他自己很明白什么叫做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的恩典和真理表明出来呢？表明到了一个人可以领受的地步，那个叫做看见。那个看见与参孙的父母亲啊，看见耶和华的事旨，是不同等次的看见。
OK，
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上一次讲了，就是说这个道啊成了肉身，为什么要成了肉身？为什么这个真理和恩典的表明是以肉身表明出来？那实际上就是。如果单单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看，那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对吧？什么是神心意里边，神起初创造我们，为什么叫做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尤其在美国呢，你偶尔还会看见一些老先生啊、老太太、老弟兄、老姐妹，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这个虔诚呢，不是说让你觉得高不可攀，是吧？他让你觉得非常的亲切，你和他一起过日子，你会发现这个人不单是对他的一生啊，尽管他的一生好像不是什么轰轰烈烈，可是他活得非常有把握，而且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到处都流露出所谓的恩典来。这个恩典用英文讲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在这住久了就慢慢明白这个字叫做 grace。
是的，
这个很有恩典很有真理的人啊，就让我们觉得 很稳当啊，因为你在从小到大在那个慌慌乱乱的忙着念书啊，出国留学，问自己说我到底将来要像谁啊，你除了要像什么国家总理之外呢，当然像雷锋的人不多，
是
你到底要像谁，你有点讲不清楚。
嗯，
我记得我的岳父在跟着国民党的空军到了台湾，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说我要想办法出国去留学，其实那时候已经四十几了，英语也不好，但是他就下定了决心要出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这个军队里面几个老士官就年纪已经大了还在那待着，他想说我不能就这样下去，我不想像他们一样，所以呢他就立了大志向，花了大功夫啊，就跑出美国来呢，非常辛苦的念了一个硕士学位，
嗯，
然后就把全家搬出来。这当年是很不容易的，也这台湾也不准许外汇，他就整天吃白煮蛋啊，他一个那种火腿罐头就拿到，就是他的锅啊，非常艰苦的把这个学位念下来。那可是他万万想不到呢，有一天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小舅要出来做传道。
哦，
他念的不过是硕士学位，我这个小舅念的是博士学位。他念的是化工啊，我这个小舅念的是电机，在当时是最热门的。
是，
但他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好不容易培育你，让你念博士。因为我这个小舅给他的答案也是很有意思，就好像他当年看见那些士官长一样，他说我，他当然不是这么讲的话这么难听，他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将来不要像你一样
哦，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并不足以使你快乐，你的人生没有满足，
对，
没有平安。那当然感谢主了，去年这个圣诞节左右啊，我这个老岳父也清楚得救啊，受洗归入主民，终于哎。他当年看那些士官长不是他的榜样，现在他万万想不到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之后儿子看自己不满意，你不是我的榜样，
对
吧？但一个人什么时候找到他的榜样，其实你是找到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人，当你遇见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觉得说啊，人活着像他这样就活对了。
嗯，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慨？有的这美国老弟兄老姐妹了，真是平凡中的伟大，
是
了不起，
对我们比比皆是的
啊，真的是。
哎，
在美国真的就是靠这群人这样给你撑下来。但是人活在世上一个真真正正的榜样是谁呀、啊、
主耶稣基督嘛、
哎、
道成肉身的，
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成了肉身了、
嗯、是的。
因为他是来做我们榜样，让我们看看人活着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
这人活着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在什么事情上会彰显出来呢？人家骂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骂不还口吧。
啊，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打左脸给右脸。
哎，人家出卖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嗯，宽恕啊。
哎，人家钉你十字架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为他们请求赦免呢、啊。
对呀。人家把你的血流出来，你的血刚好洗净他的罪，你看看。
是的。
不管怎么对待他，他流出来的是饶恕。哎，你不能这样对摩西啊，同是一位神，可是从前向我们传来的啊，我们旧约的人所能看见的，甚至我们今天读圣经也只能看见的，看见神公义的那一面，神的律法，神的审判。什么时候这个恩典和真理不但是向我们发表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完全的明白，能够完全不定我们的罪，这个就是道成了肉身。哎，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看见神，他必须先领受这个丰满的恩典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看见神，对吧？你说我看见耶稣没有？我们当然没看见，可是你说真的没看见吗？实在就是看见了。
是，
要不然我们没办法这样做基督徒。所以保罗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这个肉体凭着外貌认过基督，我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不再这样认他，怎么认他呢？认识基督的爱，受他的爱激励，在恩典上有领受，在真理上有明白，从今以后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再回到我们开头所讲的这个啊，使徒约翰的，你们四川老乡的四川解经法，他在贫囚的时候啊，把施洗约翰这个所说，在我以后来的，从一个历史的观点，从神做事的观点，又从一个人与神来往的观点，从前的人怎么样没办法来到神面前，现在我们怎么可以接触到神的这个恩典和真理，他从这几个角度又把它写出来，都把它解释出来。 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跟你的学生也好，跟你的这个比较年轻的人，或者跟你的孩子也好，你要解释一件事情呢、啊、你必须要从好几个角度一起去解释，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东说西说嘛，你说还能怎么办法？
我前几天我们在一个小茶群班里面在讨论、
哎、
我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哎，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问你什么是信耶稣，你怎么答？
我想首先你讲，比如说我们是怎么听到耶稣这样的一个消息，
嗯，
然后我们又是怎么信的，
嗯，
信到以后呢，对我自己本身又有什么影响？大概是不是从这几个方面？
哇，这个你们这个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的思想路数还是相当一样的。我们那天在茶间的时候讨论，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可能我到哪天我来问问小贝看看。
对对对，
因为好像你们一讲呢、啊、都是从一个角度开始入手，我问的问题是说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可是你们一定会从我信耶稣是怎么回事来讲
啊、
哦、这两个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吗？
那当然了，我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和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当然是两回事了。一个巧克力糖吃得很好吃，哎，我在问说、巧克力怎么回事，你在跟我讲的是吃巧克力怎么回事，尤其是讲到我自己吃巧克力，哎，来龙去脉还有他的感受。但是我的问题可能是巧克力是怎么做的，巧克力是什么东西、
啊、
甚至包括巧克力这东西怎么吃，你不觉得吗？
对呀、啊、你不现身说法的话，你讲的一些东西怎么能够明白了？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我们那天讨论之后呢，我又在发牢骚，我说怎么搞得从弟兄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你在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断的跟我在讨论这个入手的角度的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老是在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先想说别人信不信，别人啊会不会接受？我说在我看的话应该是先把那个事实给他搞清楚，对我来说如果一面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搞清楚，一面又要想说我这样讲别人会不会接受，我怎么样讲别人才会接受，这两件事情是很打扰的。怎么样讲到让别人能够接受，这个是下一步的事情，至少这是我个人这个思考的习惯，这样讲好了。那当然我讨论完了之后，我就越想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所谓信耶稣怎么回事是包括好多好多的角度，你们在讲的是固然可以说是我信耶稣怎么回事，但是你也可以说那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信耶稣这件事情是、啊、哎，怎么个经历法，怎么个体会法的。现在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同时好几个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信耶稣是怎么回事，是从神那里怎么安排的啊。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讨论这个是一个哥林多前书的啊，复习就复习到这里去了。那后来我就把圣经翻出来，我跟一位姐妹讲，我说你讲了半天有一个重点保罗讲的你没讲，就是我当日啊所传给你们的，你会不会背那段圣经？
对，我当时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啊哈，
就是主耶稣被卖那的那一夜
啊哈，
拿起饼来擘开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背的不遵循，我们应该背住了吧？年龄大了，现在都给忘了。
年龄大了，那还有一个地方，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这段我们没背。
哎，这段没背，这段是在十五章里面。
是，
他是这么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就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先给基法看。
对，
那我在问我们旁边的这个姐妹，我说你刚才讲的东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讲到，她数了数，她说讲到了，我说没讲到，她说我讲她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我说你没讲照圣经所说啊。
对，这个你说的对，就是说因为中国人的那个，你一开始你就说有一个经典，一个权威的东西，他们不认这个权威，所以说你把它拿出来，
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嘛、
哎、
你没办法先想他们，我们拿不拿出来跟对他有用没用是两回事，他们也是马上就讲，你一开始跟人家讲这个圣经他们不会信的，
哎，你先要介绍这本书嘛。
那至少我们自己先要把它讲得很清楚，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要素。什么叫做照圣经所说？所谓照圣经所说，就是神那里做事是怎么安排的。整个的入手点是从这里开始的。约翰福音这么写，保罗也这么写，哥林多书也是这么写。他总有一个骨干在那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你听得懂听不懂？哎，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想？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当时又把这个老问题拿出来了。如果信耶稣和信圣经，你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一样？
对，你这个问题以前讲过了嘛，现在我回答也并不算。不过我们一般会就信耶稣和信圣经。先信哪一样？那信耶稣，因为大家对耶稣多多少少有了解了，比如即使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也知道有圣诞节一个耶稣嘛，对不对？
对，
但是你说圣经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一定知道。
对，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先就把它知道的来讲起。当然你说最后从根本上的话，应该是信圣经，因为你说信神啊可多了，也不知道信哪一个。
是啊，当然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已经返回头来欺负我了。我问他这个问题，他马上说你根本这个问题不应该分开的。
啊、哦，是这样啊！
现在越来越不行了，年纪大开始被人家欺负了。哦、我说那也对，但是假如一定要分开了，还有弟兄姐妹想说，哦，那当然是信耶稣了。我说你慢点，慢点，慢点。假如有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自称是神的儿子，行的一模一样的神迹，说一模一样的话，钉十字架，而且第三天真是从死里复活了。你能不能信他？弟兄姐妹又醒过来说那还是不能信。我说没错。
我估计这真的是要有神的恩典，真的是如果是那样一来的话，肯定有人就信了嘛。只是信了以后他们怎么样干，最后他们结局如何，
你怎么样再确定这个一切事情真的是从神来的？那是必须要有圣经啊。
对，
对不对？
是、
这个所谓圣经呢，我是一个简单的代名词。这里边所包含的意义就是神不但是活神，神是做事的神，神是在历史上已经做了事，而且已经做的事是被记录下来的这样一位神。那今天这个记录是神在历史中做主，让他能够被保存、被翻译、被传到你的手上。所以为什么小孩哥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这个圣经的保留、翻译、传递，以及从开头的记录啊，通通都是神在幕后一手导演的。圣经是给耶稣作证的，告诉我们说这位真的是可信的。所以主耶稣也讲了，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么能信我呢？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自己好像一信主就变成理所当然了，也忘记听的人他需要什么样的垫底，是不是？我们一提到圣经就在想说他不会信，但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替这个福音朋友啊，神在历史里边的那个作为要替他打根基的，
这个是对的。
要慢慢把这个知识放在他里边，要让他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也是一样，他传福音他一定牵涉到从前神做的事情，你这样才能够信得有根有基。哎，这个音乐一响啊，我们今天又得停在这个地方。那阿贵，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吧。
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 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